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想向大家介绍一位新时代硬核青年，他叫高鹏，89年生，河南商丘人。大家都知道河南人硬核，但高鹏堪称河南硬核中的硬核。为了寻求自我生命的意义和人类社会的方向，硬拿自己的人生死磕到底。他为了寻求心中的真大学，辍学弃读，背着书本流浪各地，不仅未能找到理想中的真大学，还因流浪生活而落入社会底层，遍尝人间疾苦，引发自身抑郁。这反而激发了他要去寻遍药引子、药方子，来解决社会问题、拯救人类心灵苦难的信念与动力。于是数年累月，把自己折腾成了一位流浪街头的北漂青年，餐风露宿，无故生存，每天穿行在各行各业的高人之间，想把这些人连接在一起，来炖出一锅共创人类未来幸福的石头汤。这在常人眼里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乱象人生，所以他曾经想做一档人性观察节目，取名为乱炖脱口秀。尽管我和高鹏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我也常常因为他做事掉链子而生起担忧，但并不妨碍我们成为理想共鸣的忘年交。以我从儿童到成人的研究经验，我知道他为何会选择这样的人生道路，更理解他想要使出浑身解数去寻求究竟智慧来实现理想世界的强烈愿望。几乎每一位理想践行者都是这样，屡挫屡败，越做越有力量。因此，高鹏身上有着许多做事缺点，但我认为他身上那种熠熠生辉的理想光芒与坚不可摧的生命力量，正是中国新时代青年最需要的，也是当前社会最缺少的。他应该被看见、被支持、被放大。所以当他向我提出希望能够集结一批新时代理想青年来莫干山会议，用区块链思维来探讨新经济模式，为我们的后代重新创建一个未来世界的愿望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为他助力，不是为他个人，而是为他所代表的中国新时代青年力量，为他所指向的中国新未来理想前景。因此，本期华语之声幸福有约62亲子节特别节目，便以北京 TOP 老师所展现的未来数字新生态为始，以浙大亲子文化学术引领为本，以各类亲子产业与教育机构社会实践为基，以高鹏所代表的中国新时代青年新生为终，从中华亲子节数字生态梦来推动杭州成为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让全球治理亲子战略的共创理想从这里起航。最后，请听新时代青年代表高鹏的分享，大家欢迎。
大家好，感谢王老师邀请在62亲子节这个节点节日上啊，让啊我录这个有关于新莫干山会议以及啊数字经济针对于亲子这个切入点来展开的思考。当然了，另外再感谢我们华语之声的啊这个音频节目，这个新媒体的这个平台。到底我想表达什么东西，针对于62亲子节运用这种乱炖脱口秀，包括现在我这种意识流的这种表达啊，我本身想做一次演练，但是我感觉我讲着讲着我这种乱炖可能能把我内心里边的东西可能能讲明白。如果亲子不幸福，人类是幸福不了。如果内在的生命不全息，你投射的整个的世界它就不全息。像这次疫情让人类撕破了，因为这么多年人类这种物质过剩、生产过剩、大自然这种欲望过程，这种贪嗔痴慢疑，这种中心化的信任、物质化的信任，让人类通过这次疫情直接遮羞布撕掉。疫情所谓的我们的所谓的病毒，他们不认你是首相，还认识老百姓，对吧？因为这是众生所有的人类共同造成的今天的这种恶果，所以说它无孔不入，现在在全球也蔓延。本身经济危机其实是发生好多年了， 人类一次次的，不管是黄金本位还是石油本位，这种物质化的信任，要么是通货膨胀，要么是通胀紧缩，一次次的让人类带入这种问题。我们一直在找这种究竟的货币之锚。所以说咱们习主席上到国家领导人，上到全球，从比特币开始，区块链技术产生，这种数字经济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包括这次我们说王老师上面讲的，我前段时间讨论的，想重新开这个新墨干山会议，这个新墨干山会议到底新在哪里？当年的这个中青年工作会议，改革四君子啊，我们王岐山总理啊，副总理为代表的，当年中青年啊，青年人给中国，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提的建议，我们这个包括邓大人、邓小平同志上台之后啊，或者说主政之后，这个解放思想到底解能解什么呢？数字经济啊，或者说以精神本位、文化本位的信仰信任，以人的本位、人的价值的生命信任，能战略支撑、价值支撑这种所谓的我们的全球货币，让咱们的人民币是不是能成为国际货币，而这个人民是世界人民、人类人民，而不只是一国之人民，取代或者说取代这种中心化的物质化的像这种黄金啊、石油，要么要多要么少，人带入人类一次次的这种经济危机，这种私有制产生的这种一系列的问题。如果这又回归到亲子节，亲子节亲子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合于大自然、合于规律、合于天道的这种啊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植入到关键的零到七岁的时候，构建这种观念，才能让人类真正的实现这种共产主义大同世界。我就回想我的生命经历啊，我这种乱炖，我这生命经历里边，从小我就感觉，我现在来看，从小确实对毛主席、对共产主义、对大同世界，但为什么走着走着后期我堕落了，我差一点犯罪啊，后边我抑郁，我失踪啊，当年退学、游学、叛逆、高考、对抗啊体制啊，所谓的甚至有反社会的这种人格，为什么一步步？这也是我看到了后期我接触学术界、文化界、修行界、宗教界、科技界、公益界、慈善界啊、江湖界、犯罪领域，方方面面的媒体界啊，你方方面面的这种啊，守不同的权力位，守不同的社会圈层体系的，为什么大家都有是个想当个好人、想成为好人、想成为有情怀的人，为什么历朝历代最后拿了权、得到权力之后就又面临腐败？这种问题根源在哪里？包括我高鹏后边我自己都堕落了，我抑郁的根源，我自己就变成我最恨的那种人了，这种根源是什么？现在来看确实是人类找一直在找这种解决方案。为什么区块链产生之后，一个比特币就是一串数字能炒这么高，炒到10000美金一枚？为什么？因为它解决了人类作假的问题。中心化的信任、物质化的信任，让人类这种不公开、不透明，确实人类一直在找根本解决方案。这也是数字经济的本质，首先第一解决的就是关于作假问题。所以说八宝树，我们在推进的这个八宝树啊，八宝树原理构建的实价，首先是时间挖矿、德行挖矿、认知挖矿、人缘挖矿、运气挖矿、你的天赋挖矿、你的德行道德挖矿，这都是人类的真正意义上的根本共识，再加上公开透明、不作假啊，一切上链之后一切公开透明，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新墨干山会议解放思想？到底解放什么思想？解放什么东西？所以说不管解放哪一个，解放这个，如果说能解决掉，让人类能解决掉，叫德行增长一分、智慧增长一分、认知增长一分，你的币才能多印一分。你多印，而之前的人类呢，你以黄金本位，你或者以石油本位、以贝壳本位啊，以中心化的信任本位，就产生了一系列，要么可以私底下多印，像美国它美元它乱印，割全球的羊毛，你为什么不高兴？对吧？你这种中心化机制啊，所以说我们反思背后，我们想探讨数字经济背后的本质。这个数字经济其实是叫数字化信任，或者叫算法信任，它不是一个死机器，它其实通过区块链技术，根本上为什么叫德行增长一分啊，叫所谓的精神本位、信仰信任、人的本位、生命信任，就是因为它能把精神世界的东西量化确权，它能解决了让人类既不过度浪费东西、浪费物质的东西， 又能创造增量的新财富，又能拉升整个人类的 GDP 经济危机的问题。而人类一直之前找的方案，即使这次疫情过去之后找的方案，还是在物质层面多生产东西。其实你看全人类现在过度生产东西，生产过剩，所以说咱们政府提的供给侧改革，其实是都导致了你生产过剩，消费不了这么多，你消耗能源，消耗地球的物质能量，大自然就会反噬你。不管是冰川融化、气候变暖，还是地震，还是海啸，包括病毒疫情，都是你过度消耗物质能量。因为地球也像一个生命，它也是个人，你生产这么多都消化不了，它指定会反噬你来平衡。咱先从根上解放思想到解放什么。如果说人类不再以所谓的你生产东西才叫创造财富，因为咱们生产的够多了，而是以增长自己的道德德行，增长自己的智慧，智慧增长的越多，德行的增长越多，你才能多印钱，这样的人才，这个财富掌管在这些人手里边，这个时候人类就真正的平衡了。你们想想道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人类命运共同体才会真正的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然的话，你以中心化，以私有制，为什么资本主义它产生了一系列问题？马克思啊，咱们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咱们这个理论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它还是很究竟？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透露着血液，你以私有制产生的这种过度竞争，它只会产生以不一致为转移，产生斗争或者战争。你包括今天我现在的心境，虽然我现在这个讲道理好像自己多高大上似的，多高尚似的，如果说我说的这个东西我嘴上讲得很好，回头你私底下又干一些蝇营狗苟，因为你不公开不透明啊，很多人也是这样，对吧？你很多这种王朝更迭一代一代不是这样的问题吗？当时很高大上，很道德完满，最后你掌握了权力之后，你垄断，你垄断了信息，你垄断了资源，你垄断了货币的发行，对吧？你可以多印少印，这就是人类一系列产生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探讨的这个八宝树原理，八宝树的时间挖矿、德行挖矿，到福德树的这个知识挖矿、认知挖矿，就包括咱们华语之声借助咱们的平台，像喜马拉雅，都是以所谓知识付费，其实知识付费它就是虚拟经济，从精神世界里边，像直播带货，包括直播打赏，对吧？包括这些年的所谓的共享经济啊，互联网的崛起。当然互联网的问题，你包括前段时间马云被骂，我又乱炖了，他被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互联网的技术本身它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下产生的中心化技术，它的不主动链接、不主动服务、不信息对称，它一定会产生这种信息的不对称的片面性，导致了信息的垄断。一旦信息被垄断，而现在人类为什么要数字经济，其实就是信息经济。你信息一旦被垄断，而且信息是大家共产共，是所有的人类加在一块共同产生的，而被中心化的像阿里、像谷歌、像 Facebook、 像亚马逊中心化垄断之后，你就产生了贫富差距啊。其实你是想解决一开始透明了吗？这就是技术的中心化。为什么区块链产生的区块链经济或者说共识经济，它让比特币产生的更高，包括八宝树为什么将来能超过10万亿美金限量发行的加密收藏品，就是因为它击中了真正的让精神世界的量化窃权价值共享。而价值越共享，像森林一样，它土壤没有变，为什么森林越长越旺？同样的空气，同样的土壤，为什么森林是越繁殖越多，而且各不影响，叫分布式的，对吧？你看看，即使是产生的第一棵树，它不一定是最参天大树，后边的树可能是。所以说你看中本聪创始的那都消失了，它仍然比特币还能被人类炒这么高，各个国家一开始封杀你也封杀不掉，因为人类一直想找真正的意义上的公开透明的东西。所以说我们探讨到这个阶段里边，我们解放思想也行，我们新莫干山会议也行，人类的增量新财富既不影响大自然的过度消耗能量、物质的能量，又能让人类的 GDP 拉升，这种方案如果能找到这样的方案，是吧，又能提升德行，这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所以说人们想不通，哎呀，你不生产东西，就包括八宝树我们在推进过程中，你不生产东西怎么挣钱呀？我想给大家传输一个观念，其实这个观念咱们潜意识都有，其实咱们缺乏了很多的经济学常识。其实从这个点上我想引申表达什么，这么多年我在各个所谓的高人伴所拜访过程中，我发现真正究竟的在这个时代是真正的叫以商入道。如果说你能既把文化的修行的生命的纵深，又能把科技的纵深，又能把金融的原理、科技的原理，包括文化生命的原理都打通，你才是真正的究竟，缺一不可。不然的话 都是一家之言，都是某种层面的坐而论道，只能帮一部分人，它不能真正的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个的基础设施的建构问题。所以说现在咱们在物质世界里边的这种存量的这种啊这种厮杀这种斗争，你是不能让人类真正解决问题的。所以说疫情你看，让人类现在前段时间的全球公共卫生大会都想，对吧，围堵中国也行啊，说斗争都是想各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都是为了这个时候变成吵架了，不是说携手一块儿去解决问题。这个就是咱们这种物质化的这种中心化的，让人的这种德行异化，就是财富的原来的这种旧规则旧逻辑，让我们人性异化了。如果说区块链的崛起，就是区块链的崛起，或者说这种数字信任或者算法信任，以精神本位信仰信任人的价值或者说生命信任而量化确权之后，就能解决人性的这种啊追人性的道德的追求与财富的追求就合一了。咱们马克思主义探讨的所谓的人的自由，既解决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又解决了财富的增长与居所谓的贫富不在这种对抗，不在这种所谓的两极分化，都同时解决了。我呢是个草根哈，我表达的不专业，今天这个初次讲呢也系统很凌乱，我只是今天一个大开大答。回到这个咱们六二亲子节，你给孩子到底讲什么？如果金融的原理不给他讲明白，科技的原理，因为真正的法，所以说咱们这个修行圈里边说法与法器，这才是究竟的东西。你把真正的原理教给他之后，他的生命的自信的东西他会自己成长。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亲子教育，生命教育把一些底部的东西给他吸收性的心智，所谓的叫太婴养虚，童蒙养正，少年养智，什么成年养德啊，老年养福，一系列的东西，你把真正的底部原理的东西真相实现给他，这个时候他就会自行发展。再加上区块链上链之后的量化确权，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央行，每个人印自己的钱，这个当然你印自己钱，你公开透明，你是不是能达成共识？因为财富的秘密就是相信跟共识，你能多大范围形成多大范围的共识，多大范围的交易，因为财富只有交易。所以说我刚刚拐回来忘了一点，刚刚把这个原理没讲。人类从私有制到公有制到共有制，公有制它计划经济，而共有制价值共享啊。关于财富只有在交易时候产生，所以说人类为什么你像那个香奈儿包啊，什么包这包那包，劳斯莱斯车，包括什么加密鞋加密衣服，就包括现在直播打赏，他不吃不喝他都给那些女主播打这么多钱，这背后抢到了什么？都是人类想精神消费，他宁肯自己吃好不好穿好，他能消费很高的东西。因为你像那个什么香奈儿的包啊，什么这个包爱马仕，因为他已经形成全人类的共识了，人类都相信他值钱，或者就是有他代表一种身份的象征，你看到吗？这属于精神消费。而八宝树为代表的，或者未来的亲子树为代表的，它击中了人类最底部的共识，让觉得有了这个树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像马斯洛的原理，这是一种自尊的象征，德行的象征啊，你家里边的家族的文明的象征，你当然愿意要这个树了，因为这是财富啊，又能有尊贵，又能创造财富。而现在人呢，你现在买这个包，你既浪费了钱，你除了享受尊贵之外，你不一定，当然了，你有了这种尊贵，你也能带来一些关系啦，资源了，人脉了，也可能，但是它不究竟，它不持续，所以说人类一次次陷入经济危机啊。现在将近18分钟了，还有将近2分钟，我做一下总结，等会儿我带问题问那个刘老师问题，刘中医老刘同志，关于八宝树的原理，他会可能更有节奏，更有次序，更结构化的来阐述背后的原理的东西。我只是一个乱炖的脱口秀啊，来反思这次疫情到底让我们反思什么，在提醒我们什么。包括我们华语之声、喜马拉雅、阿里巴巴所有的中心化基础平台，人类在这种互联网中心里面催生了10亿美金，我们催生10万亿美金、10万亿美金，是不是具备可能？就为什么叫加密收藏品？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类的究竟的货币之锚？让货币不再所谓的经济危机、泡沫、通货膨胀、通胀紧缩，能不能解决？我们这次新莫干山会议，我们新莫干山会议探讨的真正的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咱们政府层面现在探讨的数字经济还是在物质化信任里边去思考，中心化信任里边，包括比特币它也是中心化信任，它没有真正的价值支撑，它也面临未来崩的问题啊，什么以太坊啊， 我们是不是能真正从人的内在的精神上量化去先支撑所有的数字化信任，所有的数字文明。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化与财富，文化与物质本身就是个一，它不是二，只不过人为二世之后，我们通过法器量化确权让它合成一，这个时候人类就既不浪费了物质，需要多少按需分配，需要多少就创造多少，只需天人合一去挖自己精神宝藏，这个时候真正的幸福，像真正的幸福，像文化啦、幸福啦、亲子啦，这种真正的人类共识的东西，像八德、孝悌忠心、礼义廉耻，这才是人类的共识，才是真正的解决了人类不斗争、不内耗啊，真正的越分享，像思想越分享越多，像物质是越分越少，这个时候人类的生态就真正意义上的成为生态经济、生命经济、生命信仰啊，生活才真正的接地气，不是以必须斗争别人来让自己活得好，不是要一些虚伪的面子、贪嗔痴慢疑，好吧？感谢这次王老师，策划的这一次节目啊，包括下边推进这个西莫干山会议啊，让更多的大学生讲习团，让年轻人，其实年轻人在虚拟世界里边，他们更有感觉啊，他们在让我们人类走向真正的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真正的实现，真正的让我们的领导人说的，让年轻人真正的啊，属于年轻人，我们是八九，我都八九后了，我都老了，现在更年轻人的90后、95后、00后。是他们的世界啊，让人类真正的实现几千年来一直解决不了的啊，所谓这个谈啊，这个末法时代或者这个时代是所谓的地球毁灭时代，这句话其实咱们已经到了人类最低谷，往高了走了啊，这个时候咱们的亲子节大根的亲子之基啊，才真正的根基，从生命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全人上全息上，好吧，啰嗦完了，好，下边等带问题，帮王老师带问题，让老刘同志来更系统的来展开一下，我抛他问题，因为时间有限，这是第一次讲，下次我们会我们推进的这个音频视频节目啊，短视频会一系列的展开，让人们去下载我们八宝树，让人们真正的靠内在去创造财富啊，去推进真正的让人类每个美美与共的美好啊，拿出来一整套的落地的方案啊，马上现在这个事情已经6000多用户了，慢慢你们就会知道，好吧，好嘞，啰嗦完了，谢谢，有点紧张，也不是紧张，有点乱啊，乱炖脱口秀，今天稍微正式的第一期啊，谢谢华语之声，谢谢王老师，谢谢老刘，谢谢所有这些年，谢谢自己，谢谢家里人啊，谢谢所有吧，谢谢，好嘞，不扯了哦，拜拜，走喽，嘟嘟嘟嘟嘟嘟。